弟兄姐妹平安。那我今天跟大家分享的题目是转败为胜，从失败中得益处。我们一生都追求成功啊，事业的成功啊，婚姻家庭的成功，子女教育的成功，我们也追求得胜啊，比赛的得胜，竞争的得胜，属灵征战的得胜，我们都尝过不少成功的喜悦和得胜的战果，但是我们也遭受过失败，或多或少，或大或小。失败会让我们痛苦、沮丧、消沉，甚至一蹶不振。如果不能够得到妥善的处置和应对，会给人造成不好的影响，甚至严重的后果。最近两个日本电影明星相继自杀，引起媒体和大众的关注。这个男的叫山浦春马，是90后出生的年轻人。他7岁开始演电视，17岁演电影，并且大红大紫。他今年刚刚30岁，他已经叱咤演艺圈23年。他一生的大部分时间都在做明星，在娱乐圈。不论是横向看还是纵向比呢，他都是标准的成功人士。谁能想得到，这个英俊阳光、温暖努力、留下无数经典形象的他，却在今年的7月草草地结束了年轻的生命。据说他的死因是因为无法承受过去演艺事业上的挫折和恋爱的失败。这个女的明星呢叫竹内结子，比山浦春马大10岁。她16岁进入演艺圈，20多年来她塑造了很多出众的角色。他的自杀让所有的粉丝都感到被欺骗、被抛弃了，因为一直以来他在大众面前呢都是快乐开朗，他的笑容灿烂亲切，他被称为笑颜女王。他也一直坚定乐观，始终用他灿烂的笑容带给人正能量。他的死因仍然是个谜，有人说是工作上害怕输给后生，有人说是跟他前一次的婚姻失败有关系。据社会学家观察，现在的年轻世代不少人只能接受成功和胜利，无法面对失败和挫折，稍不留意就会走向绝路，结束自己的生命，给家庭和社会带来灾难。据他们分析呢，主要原因是在孩子的早期教育中缺乏挫折教育。一方面，父母对孩子从小的要求是只能成功不能失败，久而久之在孩子的心目中呢就形成一个观念，失败是不能接受的。另一方面，父母和祖辈对孩子过度的溺爱纵容，让孩子没有能力面对失败。他们在这样的家教背景中长大，那就变成了社会的巨婴，家庭中的不定时炸弹。如何面对失败和挫折，也是一切成年人需要不断学习的功课。 对于我们跟随主过信仰生活的人来说更是这样。一方面我们身上有残留的罪，我们的信心还不完全，会遭遇挫折失败；另一方面，主也允许我们遭遇挫折失败，为的是让万事互相效力，叫爱神的人得益处。尤其是现在新冠病毒流行，给大家带来巨大的心理压力和属灵征战，我们难免会有软弱，会有失败的时候。今天我想借着路加福音彼得的故事来跟大家一起学习如何转败为胜，从失败中得益处。我们一起来读今天的经文，路加福音的22章。主又说，西门西门，撒旦想要得着你们，好筛你们，像筛麦子一样。但我已经为你祈求，叫你不至于失了信心。你回头以后要坚固你的弟兄。彼得说，主啊，我就是同你下监，同你受死，也是甘心。耶稣说，彼得，我告诉你，今日鸡还没有叫，你要3次说不认得我。他们拿住耶稣，把他带到大祭司的宅里，彼得远远地跟着。他们在院子里生了火，一同坐着，彼得也坐在他们中间。有一个使女看见彼得坐在火光里，就定睛看他，说，这个人素来也是同那人一伙的。彼得却不承认，说，女子，我不认得他。过了不多的时候，又有一个人看见他，说，你也是他们一党的。彼得说，你这个人，我不是。约过了一小时，又有一个人激烈地说，他实在是同那人一伙的，因为他也是加利利人。彼得说，你这个人，我不晓得你说的是什么。正说话间，鸡就叫了。主转过身来看彼得，彼得便想起主对他所说的话，今日鸡叫以前你要3次不认我。他就出去痛哭。我们一起祷告。慈悲的天父上帝，我们敬拜你，我们赞美你，我们感谢你，感谢你赐给我们生命的气息。在我们主复活的日子里，来到你的宝座面前敬拜你，感谢你赐给我们日用的饮食，感谢你供应我们生活的需要。你说人活着不是单靠食物，乃是靠从神口里所出的一切的话。我们恳求你的圣灵将你的话语说在我们的心里，让我们属你的儿女的灵魂得着你的喂养。我们这样的感恩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那我想分享的第一点是从信自己到信基督。弟兄姐妹，什么是成功呢？当我们不认识神的时候，我们完全是按照世界的自己的标准来评判。我们说工作事业干得好是成功，婚姻家庭关系好是成功，子女教育的好是成功，这样讲没有错，因为里面有来自神的普遍恩典。但是什么是好呢？可能不同的人有不同的标准。另外，这里面也不能够排除魔鬼的欺骗。 让我们把满足眼目的情欲、肉体的情欲和今生的骄傲当作成功，而没有得到满足呢，就被视为失败。当我们信主以后，我们需要从用神的特殊启示、圣经真理来更新我们的认识。我们不再是按照世界和自己的标准来判断成败，而是按照神的标准来做判断。按照圣经啊，人只要不能遵行神的律法，陷在罪中就已经失败了。哪怕在世人的眼中，在自己的感觉中再成功，也是没有用的。那我们都很熟悉的诗篇73篇，作者看到恶人、狂傲人很成功，想平安，所得的过于他们想要的，死的时候也没有疼痛，力气也很壮实，不像别人受苦，也不像别人遭灾，作者的心里就非常的苦毒。但是呢，当他进入神的圣殿，蒙神光照后，思想他们永恒的结局，才明白原来神把他们安在了华地，使他们掉在了沉沦之中，他们转眼之间成了何等的荒凉，被惊恐灭尽了。有时候你甚至会发现世界的标准跟神的标准完全相反，比如耶稣被钉十字架，在不幸的人眼中是彻头彻尾的失败，但是在神的眼中，主完全顺服天父，成就了救赎大功，是100%的得胜。其实自从始祖犯罪后，犯罪失败就成为人类的最忠实的朋友，就像一条伴随一生的老狗，怎么都赶不走。只有基督的救恩领到，我们才慢慢脱离这种无法摆脱的可怜光景。那么在神的眼中，什么是成功呢？我们可以这样讲，人能够信靠顺服神，在神所安置的各种环境里面忠心服侍他，荣耀他的名，这就是成功。对跟随基督的人，成功首先是信心上的成功，失败呢，也是信心上的失败。在今天经文里，使徒彼得经历了人生道路上最大的失败，他的失败首先就是表现在信心上的失败，因为他过度自信，以至于无法相信主的话，无法接受主的警告。彼得3次不认主，发生在耶稣被卖的晚上，那个晚上也是耶稣和使徒们面临属灵征战最激烈的晚上。我们知道在逾越节的晚餐，耶稣蘸了一点饼给犹大，犹大吃完饼后，撒旦就入了他的心，他就立刻除去。那个时候是夜间，不但夜色很黑，他的心灵也被魔鬼的黑暗权势完全掌控了。耶稣在被捕的时候对抓他的人说，在路加福音52章52节53节，你们半夜带着刀棒来拿我，如同拿强盗吗？我白天天天同你们在圣殿里，你们不下手拿我，现在却是你们的时候，黑暗掌权了。那天晚上魔鬼非常的忙碌，忙着攻击耶稣，攻击他的门徒。彼得 是耶稣的大弟子，教会的领袖和代表，他是耶稣呼召的第一个门徒，也是第一个宣告耶稣是基督，是永生神儿子的。他也是第一个跳下船在水面上行走的。他是魔鬼攻击的重点对象，魔鬼很狡猾，他知道只要把彼得打垮，其他的门徒也就站立不住了。当然，魔鬼的一切作为都逃不过主耶稣的眼目。虽然他说黑暗掌权了，魔鬼掌权了，但是三位一体的神、圣父、圣子、圣灵从来没有一刻失去过主权，魔鬼的一切作为都在神的掌管之下。魔鬼只是表面掌权，从根本上他还是在成就神的旨意。所以我们会听到说，这是天父的世界，这个世界没有一寸土地可以说我不属于基督。这对我们处在患难黑暗中的人是个极大的安慰，只要主允许发生在我们身上的都有他的美意，都要成就他的旨意，彰显他的荣耀，带给我们更大的祝福。就像荒漠甘泉里写的，患难每次来找你，手里都拿着一块黄金。因为耶稣是神，他知道魔鬼一切的作为，所以在今天经文一开头，他就预先警告彼得和其他的门徒。他说，西门，西门，撒旦想要得着你们，好塞你们，像塞麦子一样，但我已经为你祈求，叫你不至于失了信心。你回头以后要坚固你的弟兄。在这里我们看到耶稣两次重复呼叫彼得的名字，为的是引起他的重视，抓住他的注意力。圣经里有很多这样的例子，比如在历史性的关键时刻，神呼召摩西出来带以色列人出埃及，神呼召撒母耳做最后的士师，把以色列人领入王国时代。他都是重复的呼唤他们的名字。耶稣叫彼得西门，也是提醒他作为人他是软弱的，不是耶稣给他起的名字彼得，坚固的石头。耶稣要提醒他什么重要的事呢？那是彼得不知道也看不见的，发生在灵界的事情，是魔鬼的作为。那魔鬼做了什么呢？魔鬼来到神面前，要神允许他对门徒的信心进行测试，目的是证明门徒的信心是假的，不会持久。就像他曾经在旧约里面试探约伯那样，神准许了撒旦的要求，但是只能在神所设定的界限之内。撒旦想借着耶稣的受难彻底摧毁彼得和其他门徒的信心，让他们像筛子里的糠秕被筛出神永恒的国度，全都跟着犹大落入他的网络。我们注意到在耶稣的祷告里面没有为彼得和门徒永不失败永不失足祷告，而是为他们不失去得救的信心祷告。他知道彼得他们会失败，因为在旧约的撒迦利亚书里面，先知早已经预言击打牧人羊就分散。耶稣不但为彼得得救的信心祷告，也为他的回头祷告， 为他回头之后兼顾其他的弟兄祷告。这些的祷告最终都得到了神的应允。耶稣是我们的大祭司、代祷者，他在地上的时候为门徒、为我们祷告。约翰福音十七章一整章都被称为大祭司的祷告。他为我们的救恩稳妥祷告，为我们脱离了恶者祷告，为我们在真理中成圣洁祷告，也为我们的合一祷告。罗马书的八章三十三节、三十四节，圣经告诉我们：谁能控告神所拣选的人呢？有神称他们为义了。谁能定他们的罪呢？有基督耶稣已经死了，而且从死里复活，现今在神的右边，也替我们祈求。弟兄姐妹，罪人的祷告神有权不听，但是基督的祷告神不能不听，因为他是那位担当我们罪孽、用宝血买赎我们的主。因此，不管我们在信仰的道路上面临何等的困难、多大的挑战、魔鬼怎样的试探，甚至遭遇多惨的失败，主必借着他全能的祷告来保守我们、复兴我们。希伯来书七章二十五节，凡信靠他进到神面前的人，他都能拯救到底，因为他是长远活着替他们祈求。弟兄姐妹，彼得和门徒的失败在于他们过于相信自己，不相信主耶稣，把主当成虚谎的，把自己当成信实的。彼得说：主啊，我就是同你下监、同你受死，也是甘心的。但是事实胜于誓言，魔鬼三次借着不同的人在不同的时间试探彼得，彼得全都失败了，显明他并不是一时的软弱，而是一而再、再而三的软弱。弟兄姐妹，当跟随主的人对自己的信心超过了对主的信心，主一定会揭示真相，让我们看到我们自己是靠不住的，我们不能够把自己当成偶像。因为圣经明明地告诉我们，人是虚谎的，神是信实的。彼得是这样，我们也是这样。其实依靠自己的人不是蒙福的人，而是劳苦担重担的人，他很可能会被成功的重担压垮。就像前面提到的那两个日本电影明星，在马太福音十一章，耶稣教导我们：凡劳苦担重担的人，可以到我这里来，我就使你们得享安息。我心里柔和谦卑，你们当负我的轭，学我的样式，这样你们心里就必享安息。因为我的轭是容易的，我的担子是轻省的。彼得有没有转败为胜，从他的失败中得到益处呢？答案是肯定的。当耶稣在提比利亚的海边向他显现，三次来复兴他，问他：你爱我吗？彼得曾经三次否认主，主现在给他三次机会，让他来表达他对主的爱。 当耶稣第三次这样问彼得的时候，彼得变得很忧伤，仿佛他从前对主的否认和伤害又回到了眼前。他极其谦卑地回答，主啊，你是无所不知的，你知道我爱你，但是到底我的爱有多少，也只有你知道。他把对自己的信心完全转向了对主的信心。后来彼得被主复兴，成了教会的柱石，成了教会的领袖。弟兄姐妹，我们有没有因为过于自信，或者对自己的信心超过对主的信心而遭遇失败呢？我想肯定有的。当我们对自己的智慧、能力、恩赐过于自信，我们可能面临家庭、工作甚至服事的失败。当我们认为我们已经把自己的脾气控制得很好的时候，一件小事就可能把它彻底引爆。当我们认为我们的耐心已经磨练得很好，一件急事也可能让我们开车超速，还要闯红灯。当我们认为我们已经不在乎别人对我们的评断时，一句好话就可能让我们飘飘欲仙，一句难听的话就可能让我们坠入深渊。有个教会的领袖被问到魔鬼可能从什么地方来攻击他，他回答说，他不确定，但有一点很确定，魔鬼无法攻击他的婚姻，因为他跟他太太非常的恩爱。结果意想不到的事情就发生了，他的婚姻出了问题，太太长时间为他付出被 burn out， 离家出走一个月，最后他不得不谦卑匍匐在主面前认罪悔改，恳求神的怜悯，才让他的夫妻关系重新得到修复。弟兄姐妹，神允许这样的失败临到我们，不是为了要摧毁我们，而是要让我们得益处。他用他慈爱的手要托住我们，让我们经历他恩典的浩大。当世界不能接纳我们的失败，我们不能接纳自己的失败，我们的主却完全接纳我们。他接纳杀人的逃犯摩西，他接纳犯奸淫杀人的大卫，接纳三次否认他的彼得，并且把他们放到神国里面非常重要的位置加以重用。弟兄姐妹，耶和华岂有难成的事吗？主知道我们的软弱，知道我们的本相，他不仅接纳我们的失败，而且用他复活的大能把我们的失败转化为得胜，转化成我们的益处，转化成对我们的祝福。我想分享的第二点是从荣耀己到荣耀神。听众姐妹，从人的角度讲，我们不得不承认彼得是非常勇敢的人，他对自己的勇敢也从来没有产生过怀疑。当耶稣在水面上行走的时候，只有彼得看见说，主啊，如果是你，请叫我也在水面上走，走到你那里去。耶稣说，你来吧。彼得就从船上下去，在水面上行走。虽然他因为风大害怕差点沉下去，但是他毕竟是十二个门徒中唯一敢踏上水面的人。 所以当门徒真能谁为大的时候，他是最有理由宣告为他配得。他可以对其他的门徒说，你们在水面上走过吗？你们宣告过耶稣是基督，永生神的儿子吗？当众人都退去，不再跟随主的时候，你们有谁像我那么坚定， 说，主啊，你有永生之道，我们还归从谁呢？主对你们哪一个说过这样的话，我要把天国的钥匙给你，凡你在地上捆绑的，在天上也要捆绑，凡你在地上释放的，在天上也要释放。彼得， 他按照世界的法则来跟随天国的君王，在世界的国度里，你不能怒怯怒短，你必须坚强勇敢，为自己的荣耀而战。所以他无法接受耶稣说的，今天鸡叫以先，你要三次不认我。他觉得要是真是那样的话，他就完了，注定会被 耶稣遗弃，彻底与他荣耀的国度无缘。在马太福音的26章35节里，他的回答更加坚决，我就是必须和你同死，也总不会不认你。众门徒都是这样说，他们在捍卫自己的荣耀上绝不含糊，绝不示弱。 其实如果彼得对基督的认识更深，对自己认识更深，他可以对主的警告做出不同的回应。这里面有一个基本的属灵法则，那就是当神给他的儿女一个坏消息的时候，他都预备了一个好消息在后面。也就是说，当神向他的 儿女宣告祸因的时候，后面都预备了福音。我们都记得，当神派先知约拿去尼尼微宣告，再过40天，尼尼微必倾覆。约拿去宣告这个祸因之后，尼尼微人做出回应，他们披麻进食， 从最大到最小，都悔改求告神，神就赦免他们的罪，不把灾祸降在他们身上。当犹大王西西家病得要死，神派先知以赛亚去见他，要他留遗嘱给家人，因为他不能活了。但是西西家得知这个坏消息后， 在神面前痛哭哀求，神就加添了他15年的寿命。弟兄姐妹，我们说基督信仰不是属命论，我们可以对神的话做出回应，借着祷告和悔改来改变我们的命运。当我们说神不改变，我们指的是神的本性、宗旨、 动机和应许不改变，并不是说我们的神静止不动，我们的神是以马内利的神，是与我们同在的神，他是要与我们互动的神，他在与我们的互动中完全可能改变我们的处境，改变他做事的方式。在 今天的事件中，如果彼得不过于自信，不极力维护自己的荣耀，认真地听主的警告，谦卑地寻求主的恩典，他是有可能避免三次不认主的。弟兄姐妹，我们常说主用他的话语创造世界，用他的话语托住世界， 也用他的话语拯救世界，更用他的话语治理他的国度。我们荣耀神， 最大的表现其实就是看重他的话语，聆听他的话语，顺服他的话语，这样神的荣耀必然在我们身上彰显，他的荣耀必然在他的教会彰显，他的荣耀也借着教会在这个世界彰显。当我们尊荣神的话，我们也必然分享他的荣耀，蒙受他的祝福。如果我们顽梗不听，神有时候他会借着环境来管教我们，就像父亲管教他的儿女。那诗篇三十二篇第九节说，你不可像那无知的骡马，必用绝环披头勒住，不然就不能顺服。那彼得现在他就是无知者无畏，他完全没有意识到自己面对的试探是多么的严峻，自己面对的对手是多么的狡猾。圣经告诉我们，魔鬼如同吼叫的狮子，遍地游行，寻找可吞噬的人。我们知道使徒保罗他不认识主的时候，极力逼迫残害主的教会，他以为他是在服侍神，直到在大马士革的路上，复活的主向他显现，用大光照耀他，把他的眼睛致盲，他属灵的眼睛才被神打开，看到灵界的奥秘。所以在以弗所书第六章啊，他说，因我们并不是与属血气的征战，乃是与那些执政的、掌权的、管辖这个幽暗世界的，以及天空属灵气的恶魔征战。所以要拿起神所赐的全副军装，好在磨难的日子抵挡仇敌，并且成就了一切，还能站立得住。当彼得为自己的荣耀而战的时候，他不可能是借着祷告拿着圣灵的宝剑来打属灵的战争，他只能是凭着血气靠刀剑来征战。在兵丁要抓耶稣的时候，他拔出刀来，勇敢地向大祭司的仆人砍了一刀，削掉了他的右耳，害得耶稣不得不行神迹给他治好。啊，在马太福音的二十六章啊五十二、五十三节，耶稣对他说：“收刀如鞘吧，凡动刀的必死在刀下。你想我不能求我父，现在为我差遣十二云朵天使来吗？若是这样，经上所说事情必须如此的话，怎么应验呢？你来做王，而是靠着恩典做王。而神的恩典总是在人的软弱上显得完全。基督在十字架上的无能，正彰显了神恩典的大能。保罗后来明白了这个奥秘，就说：“我什么时候软弱，就什么时候刚强了。”彼得仍然没有放弃他的誓言，他远远地跟随背部的耶稣，进到大祭司的院子。他已经陷入了一片迷茫之中了，他完全不知道谁是他的敌人了，也不知道这场荣耀之战怎么继续打下去。恐惧也开始随着黑夜向他弥漫，他打了个冷战，不由自主地向院子的篝火堆走去，加入大祭司差役的队伍，跟他们坐在一起烤火。一阵暖意向他袭来，他感到说不出的温暖。就在这 寒夜的温暖里面，彼得在最能够展现他个人荣耀和德善的时候，迎来了他人生最大的羞耻，最彻底的失败。借着三次否认主，彼得在他自己的荣耀冠冕上重重地吐了三次唾沫，吐出的是同一个词，羞耻，羞耻，羞耻。正说话之间，鸡就叫了。主转过身来看彼得，彼得便想起主对他说的话，今日鸡叫已先，你要三次不认我，他就出去痛哭。主耶稣当时正面临宗教领袖的审判羞辱，当他听到鸡叫的时候，特意转过身来看彼得，他在最艰难的时候也没忘记自己的小羊。有一首诗歌叫鸡叫的时候，唱的就是这个时刻，里面有段歌词是这样表达彼得的心声：我的主，我的主，请赦免我，你深知我的一切软弱，当你转身看我毫无责备，你眼中的爱怜令我心碎。我知道你已经为我祈求，让我不至于失了信心，是你怜悯让我能再回头，在爱中坚固我弟兄。弟兄姐妹，这是一个真正悔改者的心声。真正的悔改是看到主毫无责备、充满爱念的眼神，深深地感到是自己的罪、自己的骄傲、自己的背叛，对主造成了巨大的伤害和羞辱，并且为此痛苦。大卫在犯下淫乱杀人罪之后，他在诗篇五十一篇里面忏悔，他说：我向你犯罪，唯独得罪了你，就是这个意思。真正的悔改更是表现在回转向主的行动上。彼得跟犹大不一样，犹大也为自己卖主懊悔自责，但是他却不相信耶稣的死可以洗净他一切的罪，他拒绝回头寻求主的赦免饶恕，走上了不归的路，他选择了自杀。但是彼得转回了头，他没有离开弟兄姐妹，他在基督复活的主日跑进了耶稣的空坟墓，他回转向复活的基督，他不再寻求自己的荣耀，而是诚恳地承认自己的罪，并且让马可忠实地记录在马可福音里面。他最后为主寻道，要求被倒钉在十字架上，他说他不配像主那样死。弟兄姐妹，我们的主是得胜者，我们在主里必然经历他的得胜。当我们活在信心中，活在圣灵中，活在寻求主的荣耀的光景里面，我们就活在得胜里。当然我们不可能完全圣洁在今生的年日里面，也不可避免会遭遇失足，会遭遇失败，但是失败并不可怕，因为我们跟随的是有赦罪之恩、有怜悯之恩的主。在主的恩典里，在他的复活大能中，主可以借着我们的失败，让我们对自己的荣耀绝望，让我们悔改回转，成为荣耀神的人。有时候失败越大， 对自己越绝望，悔改越彻底。这样的人呢，越是能被主所使用，来荣耀主的名。当然，我们也不是故意去寻求失败，那绝不是神的心意。弟兄姐妹，我们现在生活的美国正面临很大的挑战，疫情的挑战，社会分裂的挑战，种族冲突的挑战，经济的挑战等等。美国的教会也面临很大的挑战，当年清教徒怀着对主的信心远渡重洋来到这块土地，寻求信仰自由，要建立山上的城，把天国的祝福带到这片土地上。随着国家的建立，神的祝福不断的倾倒，美国的人们也像以色列人一样渐渐肥胖、粗壮、光滑，蹄跳奔跑，便离弃造他的神，轻看救他的磐石，敬拜别神，触动神的愤恨，行可憎恶的事，惹了他的怒气。好多年来，比起信靠主，美国越来越信靠美元、美军和美国的高科技。比起信靠主，美国教会越来越信靠经营模式、商业运作。比起荣耀神来，人们更加寻求荣耀自己。我们不得不承认，无论是教会还是国家，都遭遇了失败。主的真理被扭曲，被各样的主义替代，主的名被羞辱，主的宝座被别神取代。我们能不能转败为胜，从失败中得益处呢？这实在需要主的恩典，主的怜悯。我们看见很多教会开始向神祈求祷告，要回转回头，愿神帮助我们。我们唱一首诗歌，你信实和广大。 我们有时候对自己的信心大过对你的信心，我们有时候看自己的荣耀过于你的荣耀，有时候你让我们遭遇失败是为了我们的益处，你借着我们的失败来帮助我们回转向你，来学习信靠你，为你的荣耀而活，蒙受你的祝福。求你怜悯我们，怜悯阿燕，怜悯所有属你的儿女，怜悯全地的教会，怜悯美国的教会，怜悯美国，让我们悔改回头转向你，让我们从失败里面被你重新复兴。求你让我们的失败成为你的得胜，成为你的荣耀。我们感谢赞美你，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我们一起用主祷文结束今天的敬拜。我们在天上的父，愿人都尊你的名为圣，愿你的国降临，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我们日用的饮食今日赐给我们，免我们的债如同我们免了人的债，不叫我们遇见试探，救我们脱离凶恶，因为国度权柄荣耀全是你的，直到永远，阿们。好，我们请弟兄姐妹参加主日学。我们谢谢我们诗班带领敬拜的姐妹弟兄，谢谢服侍的弟兄姐妹。